大家好，主日平安。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赞美主，感谢神赐给我们真理的话语，让我们用以教导我们的生活。今天求真理的圣灵赐给我智慧，分解主的道，借着我口讲的明白，也让在座的每一位都能注意聆听。求主让我们明白什么样的人是我们的朋友，以及我们应该如何与朋友相处。愿神借着朋友祝福我们。祈求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大概在一个多月以前，国内一位姐妹跟我联系，说她女儿小美在上大学，朋友很少，最近认识了一个小姐姐，那这小姐姐学过一点心理学，能够陪伴她安慰她。小美觉得跟小姐姐在一起挺快乐，就想跟她做朋友，这样两个人就经常能一起聊天逛街什么的。但是那个小姐姐比较忙，她跟小美在一起要收费。然而小美希望跟她有一个真正的友谊，不谈钱。于是小美就想让她妈妈跟这小姐姐谈谈，能不能跟她做朋友。小美之所以找她妈妈出面，因为是她妈妈付费。其实小美的意思是，她妈妈可不可以出钱让小姐姐陪伴她，说不定处出了感情，那以后就不收费了呢。而这位姐妹因为女儿没什么朋友，虽然觉得不妥，但觉得也可以一试。她想听听我的建议。这个问题是关于交朋友的。那么什么是朋友的定义呢？我查了一下，无论是在线上的中文汉典网站，还是英文的百科全书网站，广义的定义都是，朋友是情人或亲属之外，基于相互交往有情谊的人。朋友是情人或亲属之外，基于相互交往有情谊的人。根据朋友类型的不同，我们对朋友的定义，我们对朋友的称呼也是不同。比如说普通朋友、好朋友、室友、战友、笔友、网友、饭友、病友、牌友、难友、密友、老友、挚友，甚至损友。我们把朋友分得这么细，是因为我们对他们的需要有多有少，我们跟他们的交情有深有浅。虽然朋友的种类很多，但其实在我们所生活这个世界上，很多人是没有朋友的。小美就是其中的一个。像她一样的年轻人里，不少宅男宅女，有社交障碍症。我一个表弟就是这样，在国内待在家里20多年了，沉迷于网络游戏，基本上是足不出户，靠父母养着。很多老年人朋友也很少，以前认识的朋友、亲戚、同学、同事一个接一个的去世了，所以他们的晚年生活很孤单。他们主要的交流对象就是家人。我爸爸就是这样，我爸爸虚岁80了，在国内平时一个人住，周末到我妹妹家里过。我们每周都跟他在线上聊天，他看着我儿子特别高兴。虽然我儿子才满1岁，还不怎么会说话，但是每一次我爸都是兴致勃勃地跟他这个小孙子讲很久。因此我们需要朋友，朋友使我们生活得更好。著名的基督教学者 C.S. Lewis 在他的名著《四种爱》里面谈到，其实友情是爱的一种表现形式。友情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完整，甚至帮助我们找到人生的归属感。首先，我们可以通过交朋友获得知识，我们可以跟朋友分享我们的喜怒哀乐，彼此聆听，彼此安慰，在情绪上有所依赖， 当我们想做一些决定又拿不定主意的时候，询问朋友的意见和建议，他们会帮助我们分析情况，权衡利弊。其次，我们可以跟朋友在思想上沟通。当我们有相似的人生观、价值观、生活目标的时候，彼此的交流会帮助我们产生惺惺相惜的好感，这样我们就会更加珍惜这份友谊，并进一步深化，甚至会成为知己。友情会给我们的人生增添绚丽的色彩。所以圣经箴言17:17，我们一起来读：朋友乃时常亲爱，弟兄为患难而生。这节经文特别好地诠释了圣经当中约拿丹和大卫的友谊。他们刚认识的时候是在以色列军队对阵非利士人的时候，当时非利士的勇士巨人哥利亚向以色列人骂战，以色列军队中没有一个人敢应战。这时候还是个少年的大卫给哥哥来送吃的，看到这种情景挺身而出，靠着神的能力杀死了哥利亚。圣经里记载，大卫对扫罗说完了话，约拿丹的心与大卫的心深相契合。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那日扫罗留住大卫，不容他再回父家，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就与他结盟。约拿丹从身上脱下外袍给了大卫，又将战衣、刀、弓、腰带都给了他。约拿丹是以色列第一位君王扫罗的大儿子，大卫英勇善战，深得民心，招致扫罗嫉妒。扫罗害怕大卫夺去自己的王位，想方设法要杀死他，可是约拿丹却多次冒险救了大卫，甚至对大卫说：不要惧怕，我父扫罗的手必不加害于你，你必做以色列的王，我也做你的宰相，这事我父扫罗知道了。而大卫也始终都看重跟约拿丹的友谊。约拿丹跟非利士人打仗，战死沙场，大卫非常悲伤。后来他做了以色列的国君，收留了约拿丹的儿子，赐给他田产、田地、财产、金钱、仆人，并接他到皇宫里跟自己一起吃饭，把他当成亲儿子一样看待。大卫和约拿丹的友情之所以那么牢固，是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信仰，他们都爱神，这点非常重要。当两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一致，他们才会成为知己。一份能够产生共鸣的友情，甚至会让我们为了朋友献上生命。因此，我们需要朋友，但是我们需要谨慎交友。箴言18:24，那我们一起来读：滥交朋友的，自取败坏。但有一朋友比弟兄更亲密。不加选择的滥交朋友反而会给我们带来不幸，但是即使有一位真正的朋友，也比亲兄弟更亲密。教会历史上最伟大的教父圣奥古斯丁在他的著作《忏悔录》里面提到，在他16岁正值青春期的时候，交了很多朋友，他常常跟这些朋友一起胡作非为。在他家附近有一个葡萄园，葡萄园旁边有一棵梨树，树上结的果子看着不好看，吃着也不好吃，但是他们这一群人却在一个深夜把果子都从树上摇下来带走了。他们这么做不是为了留着自己吃，而是拿去喂猪。他们偷窃不是因为生活上有需要，而是单纯的觉得好玩。奥古斯丁的这些朋友做了坏事，不但不觉得内疚，反而觉得挺高兴，他自己也是这样。 后来他反省这件事，发现当时如果他不跟这群朋友在一起，自己无论如何都不会那么做。但因为他跟他们在一起，他不愿意离群而破坏友谊，就跟着他们一起做坏事。一群坏朋友就像一个大染缸，掉进去的人不可能干净。其实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我初中的时候就跟着一群损友跑到农民的玉米地里面掰人家种的玉米烤着吃，还觉得挺有乐趣。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们的朋友会影响我们。当我们跟朋友在一起的时间越长，友谊越深，受到的影响就越大。当然这种影响是彼此的，朋友影响我们，我们也影响他们。箴言13:20这么说啊，我们一起来读：与智慧人同行的必得智慧，和愚昧人作伴的必受亏损。在圣经当中，智慧人指的就是听神话的人，遵从圣经教导的人。在箴言9:10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14:20，行动正直的敬畏耶和华，行事乖僻的却藐视他。128:1，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便为有福。神教导我们要跟不信的人交朋友啊，向他们传福音，带领他们信主，过蒙福的生活。主耶稣要我们做世上的光，照在人前，叫别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受到影响。但是另一方面，主也告诉我们要警醒，不要被世界败坏的道德观念所同化和俘虏。在哥林多后书6:14，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恶。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深交一定要小心，因为彼此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同。如果能维持长期深厚的友谊，必定是一方要妥协，或者不信的成为基督徒，或者信主的被拉回到世界当中去，离开基督，否则就不会保持原来那种友谊。这种情况也适用于谈恋爱时候的男女朋友。英国浸信会大布道家斯布珍牧师曾经这样忠告过一位年轻的基督徒姐妹。当时这位姐妹来找斯布珍，告诉她自己跟一个不信主的年轻男士有深入的交往。她说她的目的就是带领他信主，并且很快就要跟他订婚。她问斯布珍：我的想法正确吗？听了这话，斯布珍就让这位姐妹站到桌子上，让她拉住自己的手，说你用力把我拉到桌子上面去。那这位姐妹就照着做，用尽全身的力气也没法把斯布珍拉上去。接着斯布珍说，现在让我来拉你，你看会怎么样。所以她就用力拉了一下，那位姐妹就被拉下了桌子。最后斯布珍说，把一个人拉下来容易，但把他拉上去就难了。这位姐妹马上就意识到，在她跟这个不信的人之间将来会发生什么事了。所以我们交朋友不在数量多少，而在于是不是正确。如果是正确的人只有一个也很好。我们需要能带给我们益处的好朋友。那么什么样才是好朋友呢？首先，好朋友值得信赖。在对人信任的问题上，118:8-9，我们一起来读：投靠耶和华，强似倚赖人；投靠耶和华，强似倚赖王子。 大卫说，连我知己的朋友，我所倚靠吃过我饭的，也用脚踢我。在诗篇当中，大卫不断地呼吁，你们要投靠神，你们要倚靠神，你们要赞美神，因为他值得称颂。在他的生命历程当中，学到了一个颠扑不灭的真理，有罪的人会辜负我们，但神是永远值得相信的。大卫的儿子智慧的王所罗门也深深地认同自己父亲的信念，他补充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换句话说，神比我们自己更值得信赖，在这个世界上神最值得信赖。我们需要值得信赖的好朋友，我们自己也要不断努力成为这样的人。朋友的关系是相互的，我们要求别人怎样对我们，我们自己也要尽力那样对别人。其次，好朋友对我们诚实。好，我们一起来读箴言的27:6-9，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余，膏油与香料使人心喜悦，朋友诚实的劝教也是如此甘美。真的朋友当看到我们犯了错误，就会诚实的劝诫我们，这是出于善意，为了帮助我们行在真理当中免遭祸患。彼得是主耶稣忠心的门徒，也是盟主重用的弟子，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就常常带着他和雅各约翰一同出去，但是彼得在安提阿向外邦人传福音的时候，由于怕遭到那些仍然恪守旧约律法规条的基督徒的迫害，就不再跟外邦人在一起吃饭，而因为他的退让也使其他的同工害怕，他们跟他一起离开了外邦人。保罗跟彼得本来是朋友，有很深的情谊。保罗刚信主的时候，曾经到耶路撒冷跟彼得一起住了15天，保罗一定向彼得问了很多关于主耶稣的事情，也请教了不少神学问题。但是当保罗看到彼得在安提阿做的不对，严重影响到了福音施工时，就当着众人的面责备他。彼得虽然很丢面子，但他知道保罗是对的，对他也是好意，所以并没有怪罪保罗。后来在彼得后书里他写道，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其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保罗是彼得的正友，就是坦白的陈明他的错误，规劝他。从彼得书信我们可以看到彼得因此大得益处。如果我们生命中有这样的朋友，那实在是我们的福气，我们应该感谢神。第三，好朋友帮助我们成长。好朋友帮助我们成长，在箴言27:17，两个版本的圣经，中文圣经和合本翻译成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中文圣经当代译本翻译成朋友互相切磋如铁磨铁，越磨越利。跟好朋友在一起，我们需要学习爱的功课。那么什么是圣经当中的爱呢？大家还有人记不记得什么是爱呢？就是哥林多前书13:4-8，爱的真谛啊，很多人都会唱，我们一起再复习一遍，我们一起读一遍。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 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我也为从小长到大的朋友感情深厚，我们还没上学就是邻居，就在一起玩。后来他随父母去了陕西，过了几年又回来了。后来因为动迁，我们都搬了家，可是我们仍然保持着通信联系。后来我们又都搬了家，失去了联系。可是有一天他在公车上看到我在马路上骑车，就高兴地大喊我的名字。我也是追着公车到站以后，他马上下了车，我们又联系上了，都高兴得不得了。经过家庭电话、传呼机、手机，到现在微信时代，我们始终都保持联系。我出国以后，虽然我们仍然有联系，但感情却慢慢疏远了。他喜欢即时聊天，可是我们之间时差差了14-15个小时，很难即时聊天。有几次他在微信上要跟我语音通话，可是我这边总有事儿，不方便讲话。试了几次之后，他感到没趣，就不跟我联系了。每次回国，我都会给他带礼物，他也请我吃饭，开车带我去办事儿。我们见面的时候聊天都特别的开心。可是我给他传福音，他却没兴趣，并且直接跟我讲，别跟我传教，咱们谈点别的。2019年我从中国回加拿大的时候，他说现在我们年纪大了，联系也不方便，就在自己住的地方多交朋友吧。中国社会人都很现实，想保持感情也不容易。疫情期间我们几年不见，我不断给他发信息，但他那边几乎不回。他可能遇到了难处，也可能不想跟我联系。但是几年不回信息，这让我很伤心。然而每当我想起我们近50年的感情，就很珍惜这位朋友。我非常希望他能早日信主，将来再添加我们仍然做朋友。于是我就操练忍耐，操练坚持，学习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学习爱的功课。我继续给他发信息，特别是我结婚以后的家庭生活，还有孩子的成长照片视频。慢慢的他偶尔回信息了，我们这样仍然保持联系。他是我的好朋友，关心我，帮助我，跟我一起经历人生的低谷，鼓励我。因为有深厚的友情基础，即使我们有沟通的障碍，他的存在仍然帮助我灵命成长。现在我们谈谈小美交朋友的事情。按照上面圣经的教导，我这样回复他妈妈：首先，小美需要朋友，她总是感到孤独、空虚，没什么朋友。对一个大学生来说，这不是一个健康的生活状态。而小美之所以会这样，根本原因是缺少爱，缺少关心。小美的问题其实是家长的问题，家长没有正确的关爱引导孩子。小美不会交朋友，也不知道应该交什么样的朋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家长并没有教给她如何处理这些问题。现在中国很多家长忙于事业，没有时间跟孩子相处，他们赚钱给孩子花，充足的供应他们的物质生活，觉得这样是爱孩子。但其实孩子需要的不是钱，而是爱。具体就表现在了情感、时间、精力的投入上面。其次，小美需要谨慎交友。在交朋友之前，小美必须建立一个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圣经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 所出的一切话。神的话就是圣经真理，只有按照圣经的教导行事为人，才能蒙祝福。友谊不应该建立在满足自己精神的空虚和肉体的享乐之上，而应该建立在信仰之上。小美的妈妈作为基督徒，应该多关心她的灵性生活，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第三，小美需要交好朋友，好朋友值得信赖。那位小姐姐并不欣赏小美，她看中的只是通过她赚钱，这是值得信赖的人吗？好朋友对人诚实，那位小姐姐学过心理学，讲话让小美觉得舒服，可是她讲的是实话吗？好朋友帮助人成长，那位小妹妹跟小美小姐姐跟小美花钱聊天逛街，能帮她培养出美德来吗？小美的妈妈说，小美需要朋友，但一时很难遇上理解她的朋友。那谁会是小美最合适的朋友呢？谁会成为小美最好的朋友呢？答案是耶稣基督。很多基督徒都曾经是小美这样的人，我们到处寻找朋友，但是只有在接受了耶稣之后，才发现耶稣才是最知心的朋友。刚才读经的时候，我们读过了约翰福音15章1-17节，在这段经文里，主耶稣用葡萄树的比喻教导门徒，基督徒们如果能像葡萄枝连接到葡萄树那样，与自己的身体相连，彼此相爱，就能够向世界做主的见证。在圣灵的帮助下，信徒一定能大大的影响世界，令人接受基督。这段经文的内容很丰富，但是我们今天学习的重点是在13-15节上面。不过为了让我们对13-15节的内容了解的理解的更加透彻，我们再一起读一遍约翰福音15章1-17节。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正如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主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 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且你们差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十三到十五节，耶稣表明他愿意做我们的朋友，为了证明他的诚意，他为了我们舍命，以显明他的爱心。我们是犯罪堕落的人，在本性上其实都是因罪而死的人，活在世上孤单空虚，没有平安。但是基督耶稣降世为人，替我们偿还了罪债，拯救我们脱离了死亡。我们本来没有资格高攀耶稣跟他做朋友，但耶稣竟然应许我们，他不将我们看成仆人，而是当成朋友。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心里想什么，好朋友才会讲心里话。知心的朋友了解我们，陪伴我们，无论高山和低谷都对我们不离不弃。人如果离开神去寻找爱，寻找别人的帮助和接纳，一定会带来失落和懊悔。这是每一个跟主耶稣成为知心朋友的基督徒都完全同意的。所以小美应该接受耶稣，因为他才会是小美最好的朋友。他知道小美需要什么，小美需要爱，需要平安喜乐，需要丰盛的人生。这是每一个跟耶稣跟我们交朋友，跟人世间的朋友情况有相似之处。人与人交朋友是有条件的，两个人都必须认可对方才能成为朋友。耶稣跟我们交朋友也是有条件的，那就是我们需要遵行他所吩咐的，而这是以他为我们流血舍命为代价的，所以是公平的。然而耶稣跟我们交朋友跟人世间的朋友情况也有不同之处。人与人交朋友是建立在相互选择的基础之上的，但我们成为耶稣的朋友是出于神的拣选，我们并没有做什么。所以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六节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主耶稣的主动是建立我们彼此友谊的基础，并且他拣选我们做朋友也跟一个使命有关，这个使命就是结果子。那么信耶稣的人需要结什么果子呢？首先福音的果子，带领不信的人相信耶稣。其次圣灵的果子，生命上彰显出属神的美好品格。第三仁义的果子，那就是德行。耶稣愿意成为我们的知心好友，他也希望我们愿意成为他的好朋友。神的朋友就是那些恒心遵行他命令的人。神的大诫命是尽心尽信尽意尽力爱神，又要爱人如己。圣经中这样代表性的人物有两个，亚伯拉罕和摩西。之所以神称他们为朋友，是因为他们都竭力顺服神的旨意，爱神爱人。圣经当中三次提到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神的朋友有三个特点，第一爱神。亚伯拉罕75岁的时候，神呼召他离开生活了多年的地方哈兰，到迦南地区。他就真的带着所有的财物、家人、仆婢，长途跋涉到了陌生的地方。他遵行神的命令，是因为他对神有信心，他相信神会祝福他。果然在他100岁的时候，神赐给他一个嫡出的儿子以撒，他太太生出来的。他终于有了能够继承自己产业的后人。但是神却再次挑战他的信心， 要他将以撒作为祭物杀死献给自己。他再次毫不犹豫地这么做了。他这么做，因为他相信神爱他，也相信神会让以撒继续活着。他相信神，因为他爱神，因此神称他为朋友。第二，亚伯拉罕爱人。在迦南地，因为资源有限，他和他侄子罗德起了冲突。他爱罗德，把最好的地方让给了自己的侄子。但是后来有人抢劫了罗德，但亚伯拉罕听到消息以后，马上带着人冒死将罗德救了回来。神的朋友的第三个特点是蒙祝福。因为亚伯拉罕遵行神的命令，爱神爱人，所以神就大大祝福他，不但赐福给他财物土地，还让他的后代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多。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摩西是另一位被称为神的朋友的。在出埃及记33:11，说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样。为什么呢？因为摩西跟亚伯拉罕一样，遵行神的命令，爱神爱人，所以他讨神的喜悦。首先，摩西爱神。当神呼召摩西从避难的米甸回到他曾经杀过人的埃及时，他顺服神的旨意。当神呼召他去见法老，要求带着整个以色列民族离开埃及时，他顺服神的旨意。当神要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旷野向迦南地进军时，他顺服神的旨意。其次，摩西爱人。当他带领以色列人进入旷野漂泊的时候，多次面对他们的背叛和伤害，但他却多次为这些顽梗悖逆的人代祷，求神赦免他们的罪，搭救他们。就是因为摩西遵行神的命令，神也把他看成自己的朋友，神也能为他出头说话。有一次，摩西被自己的亲哥哥亲姐姐攻击，神就立刻在他们面前显现，说你们中间如果有先知，我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但我对摩西却不是这样，因为他对我忠心，我要跟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你们毁谤摩西，为何不惧怕呢？后来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天父差遣摩西和以利亚接待他。摩西在神眼里是信得过的朋友。虽然神喜欢爱他的人，认可他们是自己的朋友，但是神却愿意所有人的朋友，即使是不可爱的人，甚至神愿意跟所有人做朋友，即使是那些不可爱的，甚至是他的敌人。耶稣在世上传道的时候，犹太律法主义者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其实他们说的没错。耶稣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耶稣和罪人做朋友，不是跟他们一起犯罪，而是向他们传讲天国的好消息。很多罪人的生命都因着他拯救的福音而被改变。有一次，耶稣到耶利哥城里，有个贪婪的犹太税吏长叫撒该，慕名而来看热闹，但是他个子矮，就爬到了桑树往下看。耶稣到了，抬头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要住在你家里。撒该就下来了，高高兴兴地接待耶稣。旁边的人们议论纷纷，他竟然到罪人家去住。耶稣一点悔意都没有，撒该却愿意悔改，说要把家里的一半捐给穷人，如果自己讹诈了谁， 就还了四倍。耶稣说，今天救恩临到了这一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来就是要拯救失丧的人。还有一次，他在一个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吃饭，这时候一个犯罪的女人拿着一瓶香膏站在耶稣的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用眼泪打湿了他的脚，并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正当人们在心里质疑耶稣的时候，他却对那个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这样的事在耶稣的工作中不胜枚举，他治好残废，周济穷人，给人医病赶鬼，却分不取。耶稣愿意做罪人、穷人、社会边缘人的朋友，他来是为了招罪人，而不是那些自以为义的人。在座各位有过帮助这些社会弱势群体的经历吗？我有过，我曾经到唐人街啊，希望工程 Hope Mission 服侍过，那里面各种各样的人都有，满嘴酒气的，身上散发着难闻的气味的，说话含混不清的，走路东倒西歪的，他们不是跟我们一样的人。赵辉怀孕的时候，我们常常到downtown的 Royal Alexandra 医院看妇产科医生，每一次都把车停到唐人街，所以也总是经过希望工程。有一次赵辉问我，你路过希望工程的时候愿意接触那些人吗？我总是想躲着他们。我说，你的感受啊是正常的，因为每个人都希望在一个安全舒适的环境里生活，当我们感觉到危险肮脏，就本能的想要躲避。其实我也一样，虽然我已经到过希望工程里面好几次了，但是看着那些人我还是觉得不舒服。但是主耶稣在世上的生活就是跟这样的人打交道，因为他爱这些人，愿意做他们的朋友，虽然很可能他也感到不舒服。耶稣在世上没有树立过一个敌人，他爱每一个人，即使是那些恨他的人。虽然他恨恶罪恶，但是他爱罪人，虽然他痛斥律法主义者的假冒为善和贪婪败坏，但却仍然向他们传福音，希望他们悔改，能够接受他。即使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快咽气的时候，他还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做的他们不晓得。其实我们在信主以前也是耶稣的敌人，我们放纵肉体的私欲，抵挡真理，但主不嫌弃我们。接着基督徒给我们传福音啊，启示我们认识他，我们又接受他，最终离开了污秽堕落的生活。耶稣愿意每个人都是他的朋友，他也要每个信他的人像他一样成为别人的朋友。我给小美妈妈的建议是，带她的女儿去教会，在那里交朋友，只有在教会里才能遇到最知心的、最值得信赖的朋友。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市中心有一个地方叫北方墓园，这里是一块墓地，但也是一座贫民窟，这里住着4000多个贫困的家庭，有不少人好几代都住在这里。这里遍地垃圾，污水横流，空气中弥漫的臭味、尿味和各种难闻的气味。就在垃圾山旁边，墓园里、河边、桥下边搭建着各种简易的住房，有人捡了一整天垃圾啊，才花了一点点钱勉强糊口，还有人干脆就在垃圾堆当中来翻捡食物，然后拿回家稍作加工直接就吃了。每年3月份，美国大都会国际事工的牧师比尔·威尔森 都会带领几十名来自不同国家的基督徒组成的宣教团队在那里宣教和服侍这些穷人。经过多年的工作，那里已经结出了福音的果子。当地有一间教会叫汤都区新生命教会，主任牧师赫比就是在那里出生长大的。他曾经跟那里很多孩子一样参加帮派，但是因为认识神，生命被全然改变了。他留了下来建立教会，继续帮助很多孩子参加在人行道上举办的主日学课程。很多家庭和儿童在他们以及宣教机构的帮助下长大，以致生命被改变，家庭被改变了。参与服事的不仅有宣教机构，不仅有宣教士和教会，还有不少是医疗领域的义工。在这张照片里啊，这个中间的就是比尔牧师。在比尔牧师左边的这个小女孩叫 Cherry Ann， 她就是出生成长于墓园里的。她刚出生的时候没有肛门，义工的医生为她在肚子上开了一个 人工的造口啊，每一周到诊所，医生都将排泄物给吸取出来。后来有一位从新加坡来短宣的义工护士看见他的需要，主动筹款将他送到了新加坡开刀诊治。现在 Cherry Ann 啊已经恢复得非常好了。来短宣的义工们都看到了神的大爱以及奇妙的作为在这里彰显。有的说，我们是神的管道，神通过我们将他的爱传递出去。有的说，爱是动词而不是形容词，有机会服侍就要服侍。比尔牧师说，你的委身要胜过你的情绪感受，当把自己的生命像一颗麦，像一粒麦子埋进土里以后，就会结出许多籽粒来。现在我们不需要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只要我们愿意，在我们身边就有很多需要被爱的人，他们在等待着成为我们的朋友。我们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做一个结束祷告。主耶稣，感谢你愿意做我们的朋友，甚至为我们舍命。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朋友，但我们需要值得信赖的、诚实的、能帮助我们成长的好朋友。你就是这样的朋友，不仅如此，你还是最知心的朋友。你知道我们每个人的需要，也知道如何帮助我们。你爱我们，你说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使他们得以躺卧，失丧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愿我们都经历你的爱，也像你一样去爱别人，做别人的朋友。祈求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阿们。